数天的奥秘第二卷1973节，要描述各种意象太冗长乏味了，因为意象有很多。为了说明，我描述两个意象，从中可以清楚看出它们的性质。同时，这两个意象将表明灵人如何被他们所看到的事物影响，还表明当恶灵看不见其他人所看见和听见的东西时，他们如何受到折磨，因为他们不能容忍错过任何这类事。灵人没有味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学习并知道的渴望，这种渴望类似于对食物的欲望。因此，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当这种食物被夺走时，他们何等悲伤。1974，我辗转反侧地睡了一觉后，大约在头更时分，19点至21点，极其迷人的景象出现了，类似月桂花冠的青翠欲滴的花环，以最优美的次序排列，而且还能活动，仿佛是活的。他们以这种方式形成和排列，他们的美丽与和谐，以及从这些流出的幸福感是无法形容的。这些花环呈略微分开的两排，互相连接，一直延伸了很长的距离。他们美丽的状态不断变化，灵人甚至恶灵也清楚看到这个景象。然后另一幅更美丽的景象随之而来，这新场景包含天堂的幸福在里面，但仅隐约可见。有些小孩子在玩天上的游戏，这种游戏对心灵的影响是无法描述的。后来我与灵人谈论这些景象，他们承认第一幅景象他们看得和我一样清楚，但第二幅景象却如此模糊，以致他们分辨不出那是什么。当他们被告知天使和小孩子看见了时，这使得他们感到愤怒，之后渐渐嫉妒起来。我被允许明显感觉到他们的这种嫉妒，好像我有充分的机会从中获得教导。他们的嫉妒具有这种性质，它不仅使他们极度烦恼，还使他们感觉到极度的痛苦和内在的疼痛，而这仅仅因为他们不能看见第二幅景象。结果他们被引领经历各种嫉妒，直到体验到他们心脏区域的疼痛。当他们处于这种状态时，我与他们谈论他们的嫉妒。我说，他们本可以满足于看到第一个意象，他们若是善灵也能看到第二个意象，但这也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加剧了他们的嫉妒，甚至到了这种程度。后来他们一想起这事就痛苦的抽搐，其嫉妒的状态和连续阶段连同他的程度加剧，以及头脑和内心中各种混杂的痛苦是无法描述的。这向我表明，当恶人远远看到善人的幸福，甚至仅仅想到他时，单单嫉妒就将他们折磨成什么样。1975，关于梦，众所周知，主不仅通过意象，还通过梦向先知们揭示天堂的奥秘。和意象一样，这些梦也充满代表和象征，具有灵异，并且几乎都属同一类。除了先知外，梦也向其他人透露将要到来的事，如约瑟的梦，与约瑟一同做监制人的梦，法老、尼布甲尼撒和其他人的梦，这也是众所周知的。由此可见，这类梦与意象一样，都是从天堂流入的，区别在于梦是在肉体睡着时发生的，而意象是在肉体没有睡着时发生的。先知的梦和诸如圣言所描述的那些梦如何流入，事实上如何从天堂降下，已经活生生的被 展示给我。关于这些梦，让我从经历中讲述以下细节。1976，梦有三种。第一种，从主间接经由天堂而来，这些梦就是圣言所提到的先知的梦。第二种，经由天使灵，尤其那些在前上方朝右，就是天堂花园所在之地的天使灵而来。这是上古教会成员所做之梦的源头，这些梦都具有启发性。第三种，则经由一个人在睡着时接近他的灵人而来，而这些梦也具有灵异。然而支离破碎的怪梦则来自一个不同的源头。1977，为叫我可以充分了解梦是如何流入的，我睡着了，然后梦见一艘满载各种美味可口食物的船只驶来，船上的货物被藏了起来，看不见。甲板上站着两个警卫，还有一名船长。这船驶入一种拱形码头。于是我醒了，便思想着梦。这时，我前面右上方的天使灵向我打招呼，声称是他们引入这梦。为让我确信这梦来自他们，我被带入半睡半醒的状态。他们便以这种方式引入各种快乐迷人的景象，例如一种未知的小动物。随着这动物以惊人的速度射入我的左眼，它消失在一束黑亮的光线中。他们还呈现出各种装饰的大人和小孩子的形象。此外，还有其他具有无法形容的甜蜜的景象。我也与他们讨论了这些景象。这种事不只发生过一次，而是发生过多次。每次他们都会用生动的声音指教我。引入这些梦的正是站在天堂花园入口处的天使灵，他们还负责在某些人睡觉时看顾他们，防止在此期间恶灵骚扰他们。他们以极大的快乐执行这项任务，以至于彼此争相去那里，并喜欢使这人充满他们在他的情感和天赋里面所看见的喜悦和快乐。成为天使灵的人，就来自那些活在肉身时乐意并喜欢利用各种方法竭尽全力让别人生活幸福快乐的人。当一个人的听力打开的足够远时，他就会从他们如同从远处听到像唱歌一样悦耳的节奏声。他们说，他们不知道这些事物来自哪里，也不知道如此美丽令人快乐的代表如何一瞬间临到他们，但他们被告知源头是天堂，他们属于小脑的区域。因为据我所知，小脑在睡眠期间是清醒的，而大脑则不然。上古教会成员所做的梦，连同对他们所代表的物体的感知，就来自这个源头。古人的代表和象征或有意义的符号，大部分来自这些人。古人利用他们来显明深藏的事物。1978，此外，有些灵人属于左胸区，这些灵人经常妨碍他们。还有一些灵人这样做，但他们不去理会。